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身心受益，讲真相众生得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6日。2017年夏天，我遇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拄着医用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脸青黑，是出车祸头部受伤，压迫神经，失去知觉，行走困难。我给他讲真相，他退出了团队，并教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8年2月，我碰到他，他亲切地说，大姐，我是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才知道是你，你说话声音清脆，洪亮。他高兴地说，我现在好多了，把拐杖扔了，能到处逛了。我看他脸色红润，皮肤细嫩了。写出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与讲大法真相中众生得救得福报的片段，以证实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超长。一，修炼大法，尘科皆消，道德提升。我今年64岁，由于出生在中共协党划分的所谓地主家庭，父亲又是国军营级军官，曾与解放军打过仗，后来死于共产党监狱。我这样的家庭是属于黑五类，我姐妹三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遭受各种迫害，没有机会上学，后来招工在一家国企工作。我外公是修道家功的，在我很小时就给我们讲很多寓言，还讲了许多善恶有报的故事。外公也蹲过共产党监狱，他嘱咐我们不要加入共产党的任何组织。那时我们小，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修大法后才懂得一些。以前我接触过许多气功，也碰到很多其他宗教的人，他们也劝我入他们的教，我觉得都不合我意。1996年，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从得到转法轮那一刻起，我的心就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目标。我修大法不是为了治病，我觉得真善忍法理太好了，叫人做好人，我的心就没有离开过大法。得法不久，我见到义务辅导站站长，我对他说，如果有一天谁给我一车黄金，叫我放弃大法，我宁肯不要黄金，也不离开大法。站长当时说，要多看书学法。修炼大法前，我患有偏头痛、类风湿性关节炎、鼻窦炎、胆结石、心脏病、坐骨神经痛等疾病。偏头痛发作时，别人说话我听不见，不能转头，颈椎就像插了一根钢筋不能活动，耳朵上像绑了一根绳子往出拽，整夜整夜睡不着，服中西药只能缓解一些，过一段时间就成原状，有时疼得呼吸都困难， 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腿都变形了，膝关节肿大，尤其到93-94年，腿肿得很粗，手指、脚趾骨节也肿大，很难正常下蹲、握拳，疼痛难忍。1992年，有三个蚕豆大泥沙形的结石填满我的胆囊，疼时就不停地呕吐，吃不下饭，脊背、腰伸不直，极为痛苦。还有心脏病，一遇到不高兴的事就生气，一生气就心跳加速，浑身乏力、酥软。还有坐骨神经，从腰到胯骨抽着疼。有一次注射维生素 B1、B16 一个多月。感冒更是家常便饭，感冒时必须打针吃药，家中备有各种感冒药。家中本来收入微薄，相当一部分收入用来吃药治病。当年月工资才100多元，有时没钱治病，只能在病痛中煎熬着。得法后不久，参加一次法会，同修讲学法练功后他们真正的改变，非常生动感人。受这次法会的启发，我认真学法练功，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这些疾病越来越轻。在修炼过程中，治坐骨神经疼时，打针的针眼处不断往出流黄脓水，黏糊糊的，很痒，不自觉的要抠，流出很多脏东西，10天左右就好了。胆结石不知不觉就好了，偏头疼、心脏病、坐骨神经痛、鼻窦炎都不知不觉好了，只有膝关节没有彻底恢复到正常状态。我按师父的要求向内找，坚持盘腿练功，讲真相、发资料，经常步行上百里路，打坐或步行很疼时，承受到了极限。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逐渐的，我的膝关节肿大变形状况有所改变，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正常，走路越来越轻松，有时走路觉得轻飘飘的。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已经20多年，我从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越来越健康，皮肤细嫩，脸色红润。我64岁的人，很多人说我像50岁左右的人。我从小就经历共产党对我家的迫害和不公待遇，加之身患多种疾病，成家后又遭受前夫及他家人对我的非人对待，使我变得自私、心眼小、脾气大，整天愁眉苦脸，度日如年。没修大法的时候，我非常仇恨前夫及家人，离婚后很少来往。修大法后，我知道了人生的目标，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做事想问题，能做到首先考虑别人，先人后己，无私无我，对前夫的仇恨心理没有了。我带上礼品到他家，给他们一家人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他们。前些年丈夫偏瘫卧床，我因修大法受迫害，失去工作，多次被非法关押骚扰，生活一度十分困难，但我内心一直很快乐，我变得心胸开阔，豁达大度，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私利与人发生矛盾和不愉快的事。2、遭受迫害，兼修大法，矢志不移。1999年720后，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疯狂地打压法轮功，单位逼迫我写不练功保证，亲戚、朋友、同事不理解，疏远我。因我给同事2份真相资料，区国保警察把我绑架到国保大队。我给他们说， 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教我们做好人。去公安局看大门的老汉说，你师父又不是救世主。我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师父就是救世主。我给旁边一位国安女警察讲真相，讲了两个多小时，她听明白了，后来调离了国保。这次我被非法拘留15天，从此失去了工作。2000年年底，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法。我与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因我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公道，法轮大法好，遭到恶警用橡胶棒抽打脚踢，被非法抓捕到燕山看守所。两警察提审我，我拒绝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流着泪说，你们不要写大法是某教，我们修大法的都是好人。他们说，我们接待了几万人，都没有这样写过。我说，那你们看看转法轮。他说，等你们把法证过来了，我再看。我说，那就迟了。几天后，单位来两人接我，我在返回的途中走脱，被在全市通缉。7个月后，我回到家中，被国保又一次绑架，关押到看守所3个多月。2014年3月3日，临县一同修来我家，被国保警察跟踪，把我与同修绑架，之后非法抄家。当天晚上又把我俩关押到看守所，连续7天不断地换人轮番提审我俩。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是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非判刑不可，我不为所动，全盘否定，反复默念师父的诗词：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见红银无存。每当我心不稳时，就反复默念。提审的警察气得哇哇大叫，说非判你刑不可，某某某三人就是我判的。我说，你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要遭报应的。他说，谁报应？我说，天报应。他就不再咆哮了。另一个警察说，就写沉默不语。后来他们把我起诉到区检察院，检察院来了一个警察提审我，我给他讲真相。我说，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信仰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宪法上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是江泽民个人说的，不能代表法律。我拒绝在提审笔录上签字，并对他善意地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事要考虑别人，我不签字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他说，没影响。国保的你都没签。我接着说，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把你的党退了吧。他说，是吗？谢谢。我问他的姓，他说了姓。我说，如果我能出去，我就在网上给你退，如果我出不去，老天会看见你的心，灾难来时你会平安的。他说，谢谢。他就离开了。在看守所关押的人要求人人写心得，我在心得中写道，我来这里20多天，监视的姐妹和警察为我付出了很多，我谢谢你们，我该做的我一定要做好。我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他人着想，遇事找自己的不足，教我们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做一个一切为他人的人。按师父的要求，我还做得不够，我要继续努力。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们有好的未来。一个女狱警大骂说，要关你小号，警察不打人是假的。过后也没关我小号，也没有打我。 我的监视18个女犯人，我劝退了16个，还有2个我给讲了真相，但未退出邪党组织。在释放我时，我抱住那个威胁我的女警，悄悄说，这个罚很大，我给你把党退了。她哈哈大笑，表示同意退出邪党。此时6个男号室的男犯人都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我也激动地流眼泪。3. 讲真相救众生。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我就传九评，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先从亲朋好友、身边认识的人开始讲起，后来全面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不论走路、坐车、办事，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遇见人就讲。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打工的还是干部，无论有文化没文化，从农民、工人、干部、教师、医生、学生、公检法、警察、610人员，只要能碰到的，有机会就讲，大部分人能接受，不接受的是少数。2013年，我在陕西给儿子看孩子，每天也抽时间在街道劝三退，有时一天能劝退7、8人，有时能劝退10几人，有时20几人，最多40几人。我基本上天天出去讲真相，天天有三退名单。无论是正常环境，还是被迫害、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面对公检法司、610人员，我都首先做的是给他们讲真相。我住的小区是企业职工住宅区，建成的较早，很多住户都搬走了，租住的户较多，居住人流动较大，没有物业，没有专职打扫楼道、院子卫生的人。我虽然讲真相很忙，但我尽量抽时间义务打扫楼道和院子卫生，使院子楼道比较整洁，大家都知道我是义务清洁工。见面时多数人都比较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借机讲真相，多数人三退了。我去银行办事时给银行工作人员讲真相，有好多银行工作人员三退了，有时2、3句话就能劝退。有一次我给银行一个大堂经理讲，我讲师父红银三化有缘中的一句歌词，你为此言等千年。他说人没有千年，我说人连活100年都很难，但人有轮回。他马上同意退出。我坐公交车遇到没有零钱买票的，我马上说我有，为其买票，给人让座等，这小小的举动能引起人的注意，我借机会讲真相，大多数人认可。有时我虽只对着1、2个人讲，但我放大声音讲，多数人能听到。有时很多人围着听我讲，一退就好几人。外出乘出租车或班车，每次都能劝退几人。公检法司、610社区的人遇到了也就讲，劝退了不少。有的是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如我给居委一主任讲了2个小时，他听明白后不但他退出了邪党，还给丈夫儿子退了党团队。然后他对我说，我就是监控你的，我还专门了解过你，你在这里影响还好，威信还高。后来我给居委另一个工作人员讲，他退出了队，他说那个主任调了，现在不干那事了。2008年我丈夫住医院，碰见本市中级法院的一个院长，他患的是糖尿病，也住医院治病，给他打电话的人很多，最后他把电话关了，非常认真地听我讲， 退出了党队。我给他真相光盘、酒瓶、神韵光碟等大法资料，给护身符时他抢了7个，说多多益善。后来听说他升职了，明白真相三退，并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的人，得福报的很多。下面仅举几例。2008年我丈夫住院，有一个17岁的男孩因患尿毒症，在上初中就辍学了。他在西北很有名的西京医院住院治疗，没有治好，因没钱继续住院就出院了。他父亲说，实在没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我都想从打工的高楼上跳下来，补偿点钱给孩子治病。我说，你不能这样做糊涂的傻事，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出什么事，你一家人怎么办？这个孩子全身浮肿，脸肿得很大，手脚肿得很厚，出气时张着嘴，不吃不喝，也不能排尿排水。这住院是他自己承受不了痛苦，在外公家借钱才住上医院的。我给他讲了真相，他退出了队，拿了护身符，但不愿练功。后来病房又来了一个患脑萎缩的年轻人，我叫这个年轻人练功。他说，有人给我介绍过法轮功，我没接受。他问，人是哪里来的？我说，是神造的。病房的病人和家属围了一大圈都来听。这时患尿毒症的男孩说，阿姨，你给我一本书。第二天我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个 MP3， 内有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过了一周我去医院，他已经出院了。大约2个月我去他家看望他，他尿毒症已经治愈了，人瘦了很多，他爸妈都认不出他了，说孩子怎么瘦成这样了。他说，我把转法轮看到第5讲时就开始排尿了，我就出院了。我说，你要好好看书学法，严格按书中的要求做人。他也明白练功要做好人，要讲心性，要重德，才能好病和长功。后来他去离家很远的石家庄市打工去了。2010年冬天我遇到一个60岁的男子，嘴歪得很厉害，口水鼻涕不断地流淌，把衣服糊得很脏，推个小孩3轮车，既当拐杖用又捡破烂。我问他有经济来源吗？他说没有。我怜悯他，就给了他10元钱，叫他买碗饭吃。他推辞不要，我强给他才拿上。我说，你知道三退吗？他说知道，没有人给我退。我讲了真相，他退了党。相隔半年我见到他，他不再流鼻涕流口水了，嘴角稍正了一些。我给他一个护身符，叫他按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诚心念，心越诚效果越好。又过半年我再次见到他，他看见我露出灿烂的笑容，人精神多了。原来左胳膊伸不直抬不起，现在能伸直抬起来了。他说是神救了他。我说是法轮功师父救了你，你应该谢谢师父。他说对着呢。这次他才讲了实话。他是一煤炭公司的退休职工，妻子在乡下，他们夫妻有1儿1女，他给家里修建了一院住房。我又一次讲真相碰到他，他在路边等我，我到他跟前，他说，我现在能跑了，3轮车也扔了，还跑了几步叫我看。讲真相时，往往有人问我，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年龄？我说我是文盲，没念过书，家庭主妇，60多岁。他们很多人不相信，说你可能是干部、医生或教师，不可能没念书，没上学怎么知道那么多？你不是一般人。我没上过一天学，可大法书真相资料上的字我都能认下来，有些内容我能背下来，这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小时候老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时间很紧，我要珍惜这寸光阴，多救众生，也希望世人能珍惜这寸光阴，听真相，明真相，早日三退，都能平安度过劫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讲真相的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参与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对中共政法系统人员讲真相，转眼已有近3年时间，感恩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个宝贵的修炼机缘。打真相电话过程，深刻体会到多学法，修好自己，才能助时多救人。一，多学法，实修自己。刚开始向政法系统人员打电话时，感到自己与平台同修有很大差距，缺少在法中修出来的纯净心态和善，打电话时常被对方带动，挑起自己未修去的党文化、争斗心、急躁心、怨恨心等。我意识到打电话救人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提升的过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慈悲嘛，想办法还是把世人救了吧，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讲真相中，你们讲出的话中打出的能量，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你的话如果很纯正，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从法中悟道，修好自己才有强大的正念和慈悲的心态。因此我越来越把学法修心摆在首位，除了当地集体学法，我和学法小组同修每天必学2讲转法轮，有时间自己再多学。师父有时会让我悟到一个法理或法背后的另一层内涵。打电话碰到的各种人的反应，也会看自己内心的反应，当作修炼机会。心态纯净的时候，正念和善的力量增加了，发现打电话的效果就会提升，也能更设身处地地为众生考虑，唤醒他们。以前经常会不自觉地先用法去对照别人，不知道珍惜，错过许多提高的机会。随着学法修心，不好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有了较大的改变。与同修有矛盾或不同意见，或看到别人执着的时候，都是师父法身安排我找自己修去对应的执着心的。去年以来，一个项目进展缓慢，该项目只有一个同修负责跟进。最近在交流中，其他人对该同修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该同修也表示应该在修炼和配合方面突破，并开始改进做法。过程中， 感到我对该同修以前的状态有负面想法，我抓住机会找自己，觉得关注重要的救人项目，善意的当面提出建议，这没有错。但是当问题开始往好的方向变化，本来应该以更强的正面加持，为什么我心里还有不舒服感觉？表面看是对同修还不够慈悲，再找下去，发现是自己还存在没彻底修去的妒忌心，从而找到了没有觉察到的妨碍配合整体和个人提高的大漏洞。感谢师尊为弟子修炼提高的精心安排。二，为对方着想，智慧的讲清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讲，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被邪党操控和无神论洗脑，很多政法系统人员明知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犯罪，但以为有中共撑腰，对法轮功不讲法律，在邪党利益诱惑下作恶，也有以这是我的工作为借口来掩饰作恶。有的说，你跟我讲也没有用。很多人害怕邪党而不敢多听真相。拨打电话时，除了讲大法红传基本真相之外，我会尽量从为对方考虑的角度，着重讲法轮功受中国法律保护，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对迫害者的国际追查，善恶有报是天理等几方面的真相，启发他们明白，别看共产党给钱，其实你早已处于三大危险中，被邪党抛弃，被法律追究和天理报应。一是成为中共的替罪羊和陪葬品的危险。中共历来卸磨杀驴，他操控政法系统人员，阴毒地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残酷迫害，同时制定所谓终身负责等政策，随时抛出参与迫害者当替罪羊。中共窃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共产党最初来源于魔鬼邪教信仰，是以毁灭人类为终极目的。马克思本人就是虔诚的魔鬼撒旦教信徒。目前已有超过3亿中国人认清中共面目，选择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不当恶党的陪葬品。第二，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中国法律，参与迫害是严重违宪违法犯罪，未来将面临中国法律的追究。大批迫害法轮功的江派高官被抓，江魔头已被20多万中国老百姓实名告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已给超过10万人发了签收回执。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与二战纳粹同罪，将被终身追查。江魔头下令活摘大量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他已经在几十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中共邪党已是穷途末路，各级官员大多准备带家人移居海外，但美国政府将严审签证，迫害者无处可逃。三是面临恶报的危险。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管作恶者相信或者不相信，干坏事都要承担报应，甚至连累家人。各地大量发生的恶报事实足以证明善恶有报真实不虚。中共的无神论洗脑，骗你无所顾及干坏事遭受报应，最终目的还是毁掉你。因此只有尽快抛弃恶党，善待法轮功学员，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唯一选择。打电话时，我时刻保持正念和平和的心态，以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讲，针对接听者的反应，随时调整内容、重点和力度，结合播放真相语音等多种办法，唤醒他们的良知。只要我们保持正念，用心到位， 师父的法身就随时在加持我们的智慧和慈悲的力量。三，用报应的事实劝善，破除无神论毒害。传统的人对天理和神佛心存敬畏，无论这个人怎么不好，做事都会有底线。中共的无神论洗脑毁掉做人的底线，使人不相信善恶有报。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是制约着人的规律。明慧网已曝光的全国20000多例恶报仅仅是冰山一角，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被邪党毒害的可悲生命。在中国大陆，我的家乡，多年前发生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疯狂过后，政法系统5年里死了4个主要迫害责任人，610正副主任、分管迫害的公安局长、检察长等，他们有的亲人也被连累遭不幸，还有许多参与迫害的基层人员也遭了恶报。善恶有报的事实震醒了很多人，私底下都在议论，真是迫害好人遭报应啊，使一些参与迫害者也收敛了许多。每次拨打不同地区电话，我都会做一些准备，从明慧网了解案情，包括参与迫害者的所为，搜索当地的报应事实以及落马官员等等，尽量用发生在接听者单位或当地的恶报事例善意地提醒对方，是完全为你好。善恶有报不是吓唬人，是客观存在的规律。邪党的无神论洗脑是为了骗人，无所顾忌干坏事，让你害人，最终害己。再结合讲共产党是西来的邪灵及其毁人的真相，这种方式往往能让接听者震撼，解体无神论毒素。当面对发生在他们地区甚至是身边熟悉人的恶报事实，很多接听者本人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往往心灵会被触动，思考自己的未来安危，再去迫害修佛人会不会害人害己，无神论能信吗？说不定哪天自己也成了中共的替罪羊，遭报应还会殃及家人。接听真相电话的政法系统人员，很多人善良未泯灭，内心渴望了解真相，这些年耳闻目睹，也知道一些报应的事，只是由于中共无神论洗脑不相信，更不知报应如影随形，只是迟早而已，而且方式多种多样，这就需要法轮功学员善意提醒他们，一旦明白真相，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感谢，如能经过深刻思考，认清中共真面目，选择弃恶从善，将功赎罪，就会有一个好的未来。这是神给人网开一面的得救机会。以下是近期拨打电话的实例。拨打长春，接听者听了4分8秒。电话一通，我说，您是某某某吧，现在都在考虑保护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不去迫害法轮功，大法红传100多国家和地区，是中华的骄傲。他说，你哪里啊，什么目的啊？告诉是海外长途电话，讲该院院长2任前院长都已遭报，念出在国际上被追查通告的10人名单，讲中共无神论是骗咱们，然后进一步劝善，告诉迫害修佛人有报应，对自己和家人不好。他说，哦，谢谢你啊。虽然随着修炼状态的提升和正念的增强，拨打电话的效果有所提高，但距离多救人还差得很远。想到师父的期盼和众生的希望，感到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唯有精进实修，不断同化大法，抓紧救人。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立即行动起来，配合天象变化。 由明慧编辑部通告想到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明慧编辑部于2019年5月31日发布了通告，后面有一句话，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的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这个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让我想起了2003年末师父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发表。师父的评语里面有一句话，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见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记得15、16年前这篇师父评语文章出来之后，我们本地大法弟子几乎人人都参与了揭露当地邪恶，很多同修都真名实姓写了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同时曝光了恶人。收到同修们手写的材料时，我感到很震撼，惊叹于本地同修的单纯，大家真的不怕被打击报复，就听师父的话，让揭露就揭露。还有个外省的地区，他们的揭露材料也是很厚很厚的一大摞。那段时间，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很多篇真名实姓揭露迫害的文章，结果当地环境很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最邪恶的政保科科长被举报了，被邪党的上层追查，此恶人挨家挨户找当初被他勒索过的大法弟子退钱。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协调同修梦到了本地大法弟子围成一圈，把一盘巨大的蟒蛇从本地起出去了。从那之后的4年中，当地环境非常宽松，后来新上任的政保科长，后来叫国保队长，也不敢轻易对大法弟子如何。有一次他去了一个平时不怎么出名的同修家骚扰，把大法书给抢走了。过了没几天，他家的门上就贴上了劝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的不干胶。该队长拿着不干胶去了公安局长办公室，说自己不干了。当时对正法修炼的理解还很有限，也不太明白当地环境怎么就变好了。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明确了其中的因缘。师父的要求就是天象的变化，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行动配合上去了，整体的修炼环境，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也就都随之整体升华上去了。虽然当时很多材料写的水平很有限，有些事情也没有表述清楚，但大家的心到位了。这次明慧网通告的发布，个人觉得是天象的又一大的变化。常人美国政府开始反迫害了，师父讲法中提到过，而且在中国大陆还会出现全民都来反迫害。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配合天象变化，还是得大法弟子起主导作用。具体做法上想到了一点，写出来抛砖引玉，希望同修有更好的方法也交流出来，互相借鉴。首先还是得把通告和举报的表格内容看明白看透，个人觉得按照那个标准，每个曾经参与过迫害的人都算，农村的村主任、乡书记、妇女主任、城镇的社区人员、各派出所警察、公安局国保、看守所警察、检察院、法院人员、各单位参与过迫害的人，也可以从明慧网的恶人榜里面查找当地参与迫害者的名字，然后可以把这些名单列出来，备注出主要犯罪事实，各地都有附在明慧周刊后面的本地消息，把这些名单放在上面，方便本地所有大法弟子参与提供参与迫害者信息，或补充没有列出的参与迫害者名单。关于参与迫害者的信息的调查，我觉得关键还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心到位。我们都修了20多年了，都有很大的能力了，只要心到位了，多针对此事发正念，就都能有办法得到想得到的信息。想起了两个例子，2003年本地一大法弟子在外地被绑架回本地，邪恶要对其非法开庭，该同修当时在医院，日夜有警察看守，本地大法弟子想了很多办法，每个人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但当时的政保科人员电话怎么也搜集不全， 除了政保科长，只有一个警察 H 的号码，就把这个号码发到网上去了。同修后来正念回家之后，说起此事，同修说，就那个警察 H 罪恶，其他人还都好。后来 H 收到了很多海外电话，后来他就变得好多了。他说他当时还奇怪，外面的大法弟子是怎么弄到这些警察号码的。我们告诉他没有这些，只有他这一个。有个外地同修也是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后，想得到本地公安的号码，想了很多办法也无效。后来他决定直接去公安局，他发了很长时间正念，求师父加持，结果顺利进了公安局的门。他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看到一个屋子开着门，他就进去了。一看桌子上有一张打印好的全公安局所有人员的通讯录。近期有很多地区出现了警察或乡镇人员骚扰那些之前不是很坚定的大法学员，这些因素都干扰了救人。大陆还有很多该得救的民众没有得救，如果我们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配合好天象变化，可能各地的救人环境都会向良性改变，在师父正法结束前就会有更多众生得救。一些没太跟上的同修可能也随着环境的宽松也更容易走回来。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谈谈没有立即行动的障碍。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自5月31号明慧编辑部发布通告至今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通告要求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可是我们看到为数不少的大陆同修没有行动，甚至思想中都没有动这个念，似乎与己无关。这与明慧要求的立即行动起来相差甚远。连日来明慧网陆续刊登了数篇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分析提醒的相当到位，还刊登了举报案例，提供了查找相关信息的具体办法。我们认为有些同修尚未行动或还没想行动，可能是有障碍，还没有认识到以下几点。一，这是大的天象变化在时间的反应，是师尊正法进程的体现。大家知道正法已到最后，师尊明示法正人间是快到了，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讲出的法就是天意，天象变化体现着天意。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选自转法轮。天象的变化和这个世上的变化是一样的。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于是我们看到2019年5月美国政府开始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施行，对确认的人权侵犯者制裁其财富和自由。该法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不少国家都在跟进。美国政府正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举发签证，包括已发签证者。法轮功学员被告知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5月31日明慧网刊发通告说，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6月6号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编辑部发表特稿，这接踵而来的一切正是天象变化在时间的反应。大家常说要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可是每当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带给时间重大变化时，例如2015年的实名溯江，有些同修就悟不过来了，也跟不上了。二， 这种方式同样是在救人，救更多的人。有的同修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劝退了不少人，可是对明慧网通告不很关注，说自己以前做的都是讲真相救人的事。同修可能没有想到，讲真相救人不是一个很狭隘的概念，并不只限于一种或几种方式。既然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那么救人就可以利用人世间的各种方式，包括以前的塑浆，也包括现在的拒签这种恶人搞得懂的方式，告诉他你不要再行恶了，迫害法轮功没有后路，没有法外藏身之地。用世间的办法制裁恶人，也是对还能救度之人的警告与挽救。如果我们把拒签之事在大陆广泛传播，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尤其是主流社会的关注，不是在更大范围内救人吗？美国这一实质性举动必将在全世界引起连锁反应，加拿大、澳洲和欧洲等国家日后也会效仿，那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讲真相救人吗？那些大大小小的恶人给他讲真相，他也许听不进去，因为他不信神，不相信因果报应，还会一意孤行。可是一旦断了他的后路，让他及家人去不了美国，拿不到绿卡，转移不了资产，或者资产被冻结，他一定是胆战心惊，后悔莫及的。这就是用常人的办法惩治他，这个他听得懂，对他有效。正如师父在法中提到的，对付精神病人就是把电棍一颠才有效。对有些恶人，我们当面讲真相，邮寄真相信，在明慧网上曝光其恶行，上恶人榜，大家一起发正念，能做的都做了。可是他们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颠一颠电棍吗？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敲敲他们，恰恰是对他们的慈悲挽救。不然的话，眼看着他们就要下无生之门了。精神病院的大夫手里颠一下电棍，不是要把病人打死，而是要制止病人说胡话，是为病人好。目前三腿人数虽然已达三亿多，可这离师尊所期望的相差太远太远。师尊在最近这次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啊，弟子强烈地感受到师尊的宏大慈悲，弟子有愧啊。当前事态的发生，或许正是师尊在推动讲真相救人的事，师尊在帮我们做，师尊帮助我们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讲真相救人，救更多的人。三，这是从反迫害走向结束迫害，是在解体邪党。迫害持续20年了，师尊在世间被诽谤、被通缉，大法弟子们遭侮辱、歧视、牢狱、酷刑、屠杀。为了解救众生，我们谨遵师尊教诲，受难中仍以大善大忍之心讲述真相，在反迫害中用血肉之躯扑救众生登临方舟的悬梯。时至今日，迫害即将结束。师尊说，看形势发展很快，而且邪党完结时会急转直下，非常的快。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用落潮做比喻，并说，不管那些个干坏事的人怎么想逃跑，都来不及。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么谁来结束迫害？师尊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明示，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是海外大法弟子多年来坚持讲真相反迫害，才推动国际社会由呼吁停止迫害变为以制裁为手段的具体行动。 更深层看，实质上是师尊在给大法弟子创造条件，为我们铺好了从反迫害走向结束迫害之路。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关键，从心理上，从中共邪党的心理上把它摧毁了。大陆民心向背已经显而易见，但是邪恶统治集团的中高层，为数众多的体制内人员，以及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们，特别是公检法司人员，并没有放弃对邪党的维护。他们一边执行着迫害指令，继续捞着好处，一边为自己和家人留后路。他们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会造致如此灭定之灾，这将从心理上对他们产生极大的震慑。当这些人都不再与中共为伍，纷纷停止迫害，将功赎罪之时，邪党就真的彻底解体了。作为主角的大法弟子，就是要顺应天象，立即行动起来，进而带动常人社会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拒绝邪党、追剿邪恶、法办元凶的气势磅礴的巨大的能量场，迎接师尊法正人间。希望同修们将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写出来，投稿明慧网互相交流，也期盼明慧网多刊登这方面文章，形成一定的氛围，促使通稿的要求尽早落实。因为大陆大法弟子都知道，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如果能在明慧网上看到大量交流文章，很多人可能会迅速跟上的。以上见解层次有限，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网络举报恶人，解决实际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0日。我有过三次网络举报的经历，简略叙述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启发。我第一次网络举报，是因为我户口所在地的镇派出所迟迟不给我落户口，因为我在外省工作，托老家的亲属去办理，他们故意推诿，于是我想到了用网络举报的办法解决问题。我在网上找到了地区一级的政府网站，里面有个可以发帖的网页，我一看里面都是本地区所管辖的县市及乡村的老百姓，反映自己遇到的困难，向政府工作人员求助。于是我也发了一个帖子，写了我的困难，告诉他们某乡镇的派出所迟迟不给我落户口，造成我多年黑户，然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结果在一个星期后，地区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我打来了电话，在确认我的情况属实后，真诚地向我道歉，说是他们下属的工作有问题，并声明不需要我请假去当地办理，委托亲属办理即可。随后他就给市公安局户籍科打电话，命令下面的乡镇派出所尽快处理此事，然后又给我亲属打电话，通知他去办理。后来我很顺利地解决了此事。办完后，那个户籍科的警察请求我理解，因为他权力有限，所以以前才一拖再拖，我也对他表示感谢和理解。第二次是，某同修被迫害，当地610人员扣押了同修的轿车和笔记本电脑及银行卡等私人物品，不想返还。我于是又想到了网络举报。我在网上搜索举报，找到了一个叫举报中心的网站。进入之后，出现了一个表格。于是我按照表格的要求，把同修亲属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及具体情况都填满后，点击提交。得到一个查询号码，一周之后， 本市的纪检委工作人员给同修亲属打电话，解释这都是误会，他们一定会返还物品的。当亲属有所质疑时，他们说，如果他们真的为难你们，请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们。结果很快那个610头目就主动打电话来，让亲属赶快去领，一再解释都是误会。后来亲属到那里很顺利地取回了所有被扣押的物品，并且610人员态度非常的好。第三次网络举报也是因为同修的物品被扣押，那一次有关部门没有联系我们，但是他们找当地派出所进行了核实。后来再次遇见那里的警察时，他们说，你们竟然告我们抢你们东西。通过这些经验，我建议大家善用网络举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只要能上网的手机就可以。我们可以和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协调好，用他们的手机输入他们的真实信息，家属用自己的手机举报是合情合理的，也不存在安全问题。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